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0年4月8号到4月1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疫情下，乌克兰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对中共疫情也采取了应对措施，其中包括社交团体人数不得超过10人。从3月下旬至4月，在不违背市政厅的管制条例下，当地法轮功学员来到户外集体练功，传播真相。哈尔科夫市民经过练功场地，或停下来阅读展板、真相资料，或询问法轮功功法，或听法轮功学员讲述中共迫害真善人信仰的真相。
美国参议员科顿表示，要像对待恶疾一样对待中共。福克斯新闻4月10号刊登美国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的文章说，世界上千百万人的生命正受到大瘟疫的威胁，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抑制中共病毒武汉肺炎，以确保美国人的安全，但是我们的下一个优先事项必须是追究中共的责任。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指责中共继续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问题上撒谎。他说，我们要立即像对待恶疾一样对待中共。科顿强调，我们不应该让中共逃脱造成大瘟疫的责任，也不应该再受其害。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与这场大瘟疫作战，我们还在与中共进行信息战。
研究探索，耶鲁大学研究手机辐射与癌症有关系。手机是很多人生活中的好朋友，大事小事都得靠着手机来办，稍微离开一下都不行。因为随着手机依赖综合症越来越严重，手机辐射就是手机通过电磁波进行信息传递时产生的电波。手机辐射靠 SAR 值来衡量。关于手机辐射对人体有没有害的马拉松式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世界卫生组织宣称，电子辐射是潜在性致癌物质，与白血病、自闭症、社交障碍、恶性肿瘤和阿尔茨海默病等多种疾病密切相关。最近，耶鲁大学的一项研究证实了射频辐射与甲状腺之间的关系。少数具有遗传突变的人群可能会受到手机射频辐射的影响。这项研究基于440例甲状腺癌病例和465个基因人群，研究人员检查了参与者的176个基因、823个单核苷酸多肽性 SNP 位点后发现，遗传易感性人群更容易受到手机辐射的影响。遗传易感性人群使用手机的时间越长，患甲状腺癌的风险就越高。研究人员认为，甲状腺作为电离辐射的重要靶器官，易受到电离辐射的影响。甲状腺受电离辐射作用，主要表现在其形态及功能的改变。童年时期接触电离辐射会增加患甲状腺癌风险，当接触剂量小于 10GY 时，相对危险性随剂量呈上升趋势，而且暴露在电离辐射中的年龄越小，长大后患甲状腺癌的风险越高。根据 QuestMobile 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对互联网的依赖越发强烈，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达 289.7 分钟，接近5小时。95前的人日均使用手机 6.77 小时，95后的人平均每天使用手机高达 8.33 小时，比95前长 23%。在享受手机便利时代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警惕过度使用手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手机辐射除了会诱发甲状腺癌，还会增加两种肿瘤的发生率。一、眼癌。长时间使用手机 会使眼睛干涩、酸胀，盯着屏幕超过一个小时，泪液就无法在眼球表面铺开，对视力造成不良影响，还会诱发一系列眼部疾病，比如干眼症会损害眼角膜，严重时还会发生感染。有研究发现，经常使用手机的人患上眼癌的风险比其他人高出三倍。二、脑肿瘤。2011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手机定义为可能致癌物，称其与一种脑瘤及神经胶质瘤有关联。脑肿瘤可原发于颅内的各种组织，也可从身体其他部位扩散而来。由于人脑本身有属于自己的脑电流，当手机在贴近耳朵使用时，所产生的外加电磁场会对人的脑电流产生干扰和影响，长期以往会引发头疼、失眠、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从而增加患脑肿瘤的风险。随着信息时代的加快，想要不用手机是不可想象的。打电话、发信息、浏览新闻、联系朋友、刷朋友圈、看视频，无论做什么都离不开手机。在使用手机的同时，也存在着手机辐射等风险。那么如何健康地使用手机呢？在拨打和接听电话时，尽量使用耳机或者左右耳交替接听，避免手机长时间放在耳朵旁边。在信号比较差的环境中，尽量避免使用手机，因为在弱信号环境下拨打手机，辐射明显增大，人体对天线辐射的吸收也可能增加。正在充电时不要使用手机，晚上睡觉也不要将手机放在床头充电，不要在黑暗中长时间看手机，因为手机发出的光线强度远远低于日光，容易导致黄斑病变。
善待修炼人，能积大德，得大福报。作者星空。中华民国时期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特别是陈家的陈立夫、陈果夫，是民国时期的政治风云人物，很有名。实际上，民国时期的同盟会元老陈其业、蒋介石恩师陈其美都是陈氏家族的后人。浙江的陈氏家族是历史上有名的望族，从明代到清朝300多年，考中进士200多人，位居宰辅者3人，官尚书、侍郎、巡抚、布政使者11人，有一门三阁老、六部五尚书的美誉。为什么陈氏家族的后人这么优秀？陈家祖辈上做了什么好事，能积下这么大的阴德，使后人福报无穷？政界网有篇文章，民间传说浙江陈氏家族发达的缘由，揭示了其中的因果关系。相传很久之前，陈氏家族还没发家的时候，有一位祖先人称陈四脚，大约就是说他脚力特别好或特别勤快的意思吧。一天，有个道人远游而来，带着行李要雇人挑担子，可是道人囊中羞涩，出不起脚行的价钱，挑夫们都摇头说，你一定要雇挑夫的话，这个价钱除了陈四脚没人愿意。原来陈四脚平时没有固定工作，替人打短工维持生计，所以不太计较工钱。话才说完，陈四脚正好来了，道人找到他一说，陈四脚当即就同意了，根本就没有讲价钱。当时天色已晚，二人决定明早再出发。道人找不到旅店，陈四脚就请他到自己家里睡。到了陈四脚家，道人看见也只不过是破屋里支了一张床罢了。陈四脚把床让给道人，自己睡地上，道人躺在床上，觉得背上有什么东西抵触，问他才知道是陈四脚父母的骨灰罐，因为还没有找到地方安葬，家里又只有一张床，陈四脚只好每天晚上将其抱在怀里睡。道人感叹陈四脚的孝顺，以及在如此的困境中还保留了一颗善待别人的好心肠。 道人深为同情地连声叹息。第二天早晨，道人在路边找了一处吉地指给他。陈四角于是把父母的骨灰罐安葬在那里。此后当地连年干旱，乡里人开渠修了18潭，恰好绕过那处坟穴。有个风水先生经过那里，见状告诉别人说，此乃风水宝地，当初18位公卿。后来陈氏果然渐渐发达，显贵起来。算一下，陈氏家族从明到清位居宰府3人，另外尚书、侍郎等大官11人，加上民国时期的陈氏大人物陈其业、陈其美、陈立夫、陈果夫4人，正好18位，也真是神奇之极呀。原来是陈家的陈四角善待修炼人得来的大福报。有句俗语，给僧人一口饭吃都是功德无量的事，更何况善待修炼人呢？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指导原则，按照宇宙的演化原理修炼，是了不起的高德大法。法轮功学员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者，人对法轮功师父、法轮功与法轮功学员的好坏，是不是影响着人未来的福报？答案是肯定的。起源于武汉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因为中共的谎言掩盖，导致不仅大陆遭殃，已经波及全球，威胁到地球人的生命。这本是中共派法轮功找来的恶报，人从中共的流氓行为中还没有反省，还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就不会找到躲避瘟疫的良方。中共本身就是个幽灵魔鬼，它不可能自动变好，毁灭人类是它真实的目的。而迫害法轮功，带动的世人参与到迫害佛法与修炼人中来，人就会造下恶贯满穷宇的罪业，中共就能达到这样的目的。中共在疫情期间开的会议，并不是部署如何抗疫，而是继续迫害法轮功，如何暴力维稳等。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今年2月，中共警察在全国非法抓捕280多名法轮功学员，骚扰113人，非法抄家193人。非法判刑15人。此外，中共不法人员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近27万元，其中法院敲诈勒索罚金2.5万元。警察对26名法轮功学员非法抄家，抢劫勒索现金24.4万元，最高6万元，平均每人9393元。有的地方还预谋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2020年元旦前夕，中共肺炎四处传播之时，武汉市洪山区维稳办不顾百姓安危和疾病传播，竟然列出40人的法轮功学员名单，准备年后实施绑架并关押到所谓石嘴中学关爱中心洗脑。人心的真正改变，才能使中共病毒出现拐点，使疫情向好的方向改变。人被中共谎言带动下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是危险的，人在造大业，不仅给自己带来危险，也会使子孙后代陷入危险的境地。反过来讲，人能在法轮功学员遭受的巨难中认清中共邪党的嘴脸，明白真相，善待法轮功学员，按照法轮功学员的要求做人，真的是在积大德，为祖上积大德，不仅能平安度过瘟疫劫难，还会给子孙后代带来巨大的福报。那福报真的不可限量。吸取历史教训，静下心来认真听一听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做出正确的选择，善待法轮功学员，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生命的未来一定灿烂辉煌。
场建三江事件解体洗脑班，作者黑龙江党法弟子。纪念建三江事件六周年，2011年江泽民犯罪集团台前人物周永康在武汉召开全国610迫害法轮功的大会，会议主要内容是在全国各地成立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洗脑班，三年攻坚战强力转化全部法轮功学员。于是全国各省市纷纷成立洗脑班，利用洗脑班迫害法轮功的形式越来越疯狂，趋势也越演越烈。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惨烈消息频频出现在明慧网上。利用法律反迫害，协党制造建三江事件。中共黑龙江农垦总局洗脑班建在建三江农垦局青龙山农场公安分局后院，每年由农垦总局下达迫害指标，不经任何法律程序，把大量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非法绑架到青龙山洗脑班，施用各种酷刑和精神摧残，扬言要把农垦系统法轮功学员全部转化。法轮功学员霍金平被多次暴打，肋骨折断，非法拘禁六个月，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才放人。法轮功学员于松江一夜被酷刑折磨多次休克，石孟昌被酷刑和精神折磨得生不如死。为了制止邪党的迫害，解体邪恶的洗脑班，以免更多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以死抵抗，用玻璃割断自己两个手腕动脉，鲜血浸透了被褥，昏迷中输血 1200cc 才抢救过来。有很多女法轮功学员受到各种酷刑、精神摧残、性骚扰，身心受到巨大伤害。受到青龙山洗脑班迫害的各地法轮功学员进行交流后，决心聘请有正义感的律师，利用法律反迫害，解体中共邪恶洗脑班。当时非常有正义感的律师江天勇、唐吉田等先后有六名律师担当受聘，在受害人及家属的陪同下，三次到青龙山洗脑班交涉，并对青龙山洗脑班迫害者喊话，两次到建三江检察院依法控告。在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法律依据充分的条件下，建三江检察院拒不受理、不立案。在第三次和青龙山洗脑班交涉中，对龟缩不出的青龙山洗脑班成员喊话一个多小时，第二天准备再到建三江检察院控告青龙山洗脑班的罪行。也就是2014年3月21号早上，建三江公安局七星公安分局近20个着装警察强行闯入律师下榻的建三江管理局格林豪泰酒店，野蛮地绑架了室内的11人，其中包括4名律师和7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4位律师被非法拘留并遭受残忍的酷刑。四位律师获释后到医院检查，唐吉田被打折十根肋骨，牙齿被打断，还被威胁取肾、活埋等。王成左侧第五至七肋尖端与软肋骨连接处骨折，江天勇胸腹部满是淤伤，被打折八根肋骨，张俊杰脊柱横骨三处被打断裂。前去声援的王全章律师被黑头套蒙面，用胶带捆绑，一名警察抓住他的头用力撞墙，另一警察则猛击其后脑，殴打近十分钟，导致头颅外伤、软组织损伤。后有从全国各地赶去声援的失踪公民营救团共几十人遭到当地的暴力维稳，大量人员失踪，多人被打伤。中共建三江当局无法无天、倒行逆施的邪恶行径震惊激怒了律师等各界民众，各地律师及正义人士纷纷奔赴建三江支援。在非法关押四位律师的七星拘留所外几十米的露天陆地上露宿，连续几日抗议，要求立即释放四名律师。可知道建三江的初春三月依然是冰天雪地，夜晚最低温度在-10度左右，可能抗议的律师和正义人士凛然正气，感动天地，在上天的忽悠下，他们都安然无恙。黑龙江省内各地法轮功学员不畏风险，纷纷到建三江现场支援。当时知道有佳木斯市、七台河市、鹤岗市、哈尔滨市及周边市县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在建三江交流、发正念、清除邪恶、发真相资料、面对面讲真相。国内外其他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主动配合发正念、打真相电话。 中共当局十分恐惧，据说当时调来2000警察加强建三江的警力。在建三江城内，到处可见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巡逻警察，各个街口都有警车把守。警察每天都搜查旅店、饭店，检查居住吃饭的外来人，在各路口设卡，严密筛查到建三江的车辆和行人。当地法轮功学员都被监控，当时有不少外地支援的律师和正义公民被警察抓捕，遭到殴打。整个建三江处于恐惧之中，天空阴霾笼罩，阴风彻骨。其他地区同修发正念，看到另外空间旧势力从北京老巢调来很多大的邪恶生命，加强建三江邪恶因素。这个空间对应表现就是公安部、国安部和省里对应部门派人住到建三江督战。后来被非法拘留酷刑的四名律师被释放，被非法绑架的声援四名律师的律师和公民也被释放，但是依法控告青龙山洗脑班的四名法轮功学员却被建三江检察院以触犯刑法300条起诉。建三江法院也善恶颠倒，把四名法轮功学员立案庭审，真是邪恶荒唐之极。中共心虚转移审判地点，前进农场再战正邪之战。一，八位律师组团正义辩护，中共流氓手段阻吓。四当事人共聘请了八位律师，八位律师凛然正气，果敢组团而来，使中共当局胆战心惊，公检法司系统惶惶不安。本想3月21号打断四律师的24根肋骨，就能阻吓住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发声，没想到竟激发了更多的有正义良知的律师前来助战，无奈继续以流氓手段阻挠。第一，变更开庭时间和庭审地点。建三江农垦法院将于8月11号上午9点对法轮功学员石梦文、王艳新、李桂芳和孟凡丽非法开庭，后又推迟到11月17号。11月3号，律师再次接到短信，被告知案件庭审至12月17号开庭，公布开庭时间为17号上午10时，律师接到的出庭通知书上写的开庭时间是上午9时。将非法庭审地址转移到距离建三江60公里外的前进农场，其目的避开建三江这个已为世界瞩目的地方，避开人们的视线，增加各地来声援律师和法轮功人员的困难。第二，建三江检察院阻挠律师阅卷。2014年7月3号下午，石梦文的代理律师唐天浩律师到建三江检察院阅卷，检察院公诉科科长孙晓波四次变更阅卷时间，故意刁难律师。唐天浩律师当晚就把控告材料撰写完毕，后邮寄到上级检察院和省级相关部门，要求被控告人孙晓波切实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8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34条的规定，保障控告人及其他辩护律师的阅卷权。第三，威胁阻挠律师依法正当辩护。为石梦文做代理的唐天浩律师在法院阅卷时，建三江农垦法院刑庭庭长王敬军威胁，如果律师当庭做无罪辩护，就将你们逐出法庭。第四，勾结北京律师协会逼律师退出此案。黎雄兵律师因在建三江中做了李桂芳的代理律师，分别被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司法局和其所在律师事务所传唤和约谈，命令立即撤销对此案的代理。尽管几经努力，李律师分别与各部门据理交涉，还是不得不遗憾地退出此案。第五，威胁当事人辞掉律师。石梦文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此案主审法官王敬军曾和青龙山洗脑班的头目房月春、曹华增去威胁他，要他辞退律师。六，八律师前往前进法院依法辩护遭拦截。王宇等五位律师乘坐的包车在前往建三江前进农场法庭的路上遇到警察拦截，被当地分局的一个副局长一句话非法营运，把司机和车又给扣了，律师只好徒步行走，另找出租车。在前进法庭非法庭审期间，八律师每天回建三江食宿，都有20多便衣警察、6、7台车尾随跟踪。 严控当地法轮功学员到场旁听，疯狂抓捕外地旁听声援的法轮功学员。建三江当局为了阻止当地法轮功学员到前进农场现场旁听声援，对七星农场和前进农场的法轮功学员实施重点严控，每家门前都有多人24小时看守。在青龙山洗脑班被迫害的生命垂危的法轮功学员石梦昌，这次准备为营救他而被绑架的弟弟石梦文出庭作证。从非法开庭前几日，家门口有十多个人昼夜看守，不准到庭审现场。准备出庭作证的石梦文的大姐石秀英家门口有多人整夜守在门口。前进农场法轮功学员蒋新波，前进农场专门派人住在他家，他原单位中学领导每日都要到蒋新波家检查是否在家。建三江前进农场庭审那天更是笼罩在消杀恐怖的气氛中。17号一早，前进火车站出站口比乘客还多的黑压压的全副武装的警察手持电棍，用大喇叭一遍一遍吆喝，拿出身份证，拿出火车票拍照。当时就有三位法轮功学员因没带身份证被警察直接绑架走了。前进农场大街到处是警车，大街小巷都布控了警察和便衣，严密监控盘查街上行人、超市、旅店、饭店也被警察在严格搜查，随时用电脑联网查检身份证，看是不是法轮功学员。有老百姓因没带身份证被逼骂法轮大法创始人和法轮大法才放行。那天寒风刺骨，狂风卷着雪花打在脸上似刀割一般，人们穿厚厚的羽绒服还是觉得很冷。那天有很多二三百公里外的法轮功学员到现场声援发正念。据说那天有2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并被非法拘禁八个多小时，被迫搜身、登记、签字、查验身份证，一天没吃没喝。建三江警察态度蛮横，行为粗野，严重违反法律和道德良知，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利。直到下午三点多钟开始，警察强行把他们分批押送到火车站返家，回家后还不同程度受到监控和骚扰。当地也有不少外地学员在当地法轮功学员家里发正念、发消息，也有提前一天或天没亮就赶到现场发正念，有力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加持律师和同修正念，他们的舍己忘我的精神真的令人佩服和感动。三，巴律师据理力争，建三江法院公然多项违法，律师抗议控告。巴律师经过17、18号两天庭审激辩，建三江法院公然有11项违法行为，建三江检察院两项违法，建三江公安局四项违法行为，且不顾当事人的生命危险，毫无人性，连续几天野蛮开庭。第一天非法庭审的头一天，建三江最低气温零下30几度，石梦文着单衣穿拖鞋被押入前进法庭，巴律师强烈抗议，在强烈要求下，石梦文穿上一件大衣。王艳新、李桂芳和孟凡丽三人每天要返回车程四五个小时、300多公里之远的佳木斯市看守所。庭审第二天一早刚到前进法庭，三人就已经疲惫至极，李桂芳和孟凡丽需要靠静电输液维持生命。第二天晚上，三人已是头晕目眩，意识不清。第三天，孟凡丽已无力坐起来，一路躺着去的，心脏区非常疼痛，血压升高到180。孟凡丽返回到佳木斯看守所后，夜里不能睡觉，看守所的御医都非常害怕出人命。庭审第三天，即19日一早，因四位当事人的生命安危已受到严重威胁，且庭审过程处处违法，巴律师看到庭审继续下去将无任何法律效力，整个庭审活动已无公正可言，于是前往建三江垦区检察院、纪检委等部门控告投诉，要求建三江农垦检察院立即履行检查、监督职责，纠正三机关的违法行为，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等渎职犯罪刑事责任。建三江检察院一早就以今日盘点概不营业对律师唱空城计，三位检察长不在，举报中心无人，办公室无人，渎职局无人，只有一位收发室老人在岗，纪检委等部门也相互推诿。 2014年12月31日，七位律师连夜奔赴黑龙江省哈尔滨，为法轮功学员冤案申诉。他们前往黑龙江省高法、省检、省人大、省农垦中级法院、省检农垦区分院等部门，控告建三江公检法在建三江案开庭中的严重违法行径，并要求此案改变管辖范围，由黑龙江高级法院重新审理。控告书还要求罢免此案的审判长王静军。四，吴律师法院违法庭审，无辜法轮功学员被冤判。建三江当局为此非常恐慌，怕继续下去，其违法犯罪的行径会被越来越多的曝光。新年伊始，建三江当局不通知代理律师和家属，于2015年1月8号秘密二次开庭。在庭上，当局欺骗四名当事人，谎说上次庭审过程中律师违反法庭纪律，并且他们主动退出案件，这次都不来给你们辩护了。还欺骗突破重重阻力到法庭的石梦文家属说，你们请的律师都不合法，已无代理此案的资格。四位当事法轮功学员不知当局在其中捣鬼，虽然他们当时已遭受了近九个月的冤狱折磨，依然正气十足地进行了自我辩护。四人均坚定地表示，按真善忍做好人，不仅没触犯任何法律，更是毫无罪错，建三江当局必须无条件放他们回家。中共农垦当局倒行逆施，公然冤判石梦文三年，王艳新、孟凡丽、李桂芳各两年徒刑。在建三江事件中，还有一位到建三江声援律师的鹤岗法轮功学员范龙胜被误判。2014年3月29号，范龙胜声援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在建三江被国保大队绑架。在建三江拘留所，国保警察于文波脚狠狠踹他的脸，扇他的耳光。范龙胜被毒打得耳朵嗡嗡响，后来又来三个警察把他的两脚胳膊用绳子捆在铁椅子上，捆得紧紧的，一动不能动。警察将芥末用水稀释，吸到注射器里，从范龙胜鼻孔往里灌。这伙人按住他的头灌了三次。范龙胜被迫害的鼻涕眼泪一起流，十分痛苦，憋闷的几乎窒息而死。这次灌辣椒根迫害对范龙胜身体损害极大。在建三江看守所的三个多月里，他夜里睡觉时常常被憋醒，半夜憋得喘不上气儿来。范龙胜被迫绝食，遭野蛮灌食，御医往他鼻孔插皮管子，直插至他的鼻子淌血才住手。后来建三江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合谋逼迫范龙胜认罪后，被非法判缓刑，一年后又被收监。正邪大战，邪恶灭，全国洗脑班解体。一，中共邪恶本质败露于世，世人不断觉醒。中共当局无法无天，对四律师施以暴行，冤判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彻底撕掉中共依法治国的虚伪面纱，进一步撕开了所谓法治教育学习班迫害法轮功的黑幕，让人看到了他肆意践踏法律与人权的滔天罪恶，暴露中共反人类的邪恶本质，促使更多的世人觉醒。中共制造的恐怖并没有吓倒心怀正义感的律师和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善良坚韧的品质使很多世人敬佩不已。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在建三江事件中，中国律师界和正义人士利用自身职业在社会的影响力，在网络广泛传播建三江真相，在腾讯、微博、微信充满揭露中共建三江邪恶本质的信息，使中共破坏法律、侵害人权的丑恶面目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大纪元、新唐人、明慧网等法轮功媒体和网络追踪报道，及时采访当事的律师和法轮功学员，及时准确把信息传播到全世界，引起世界各界民众的关注。国际大法弟子给各国政界组织讲真相，明白真相的各国政要和民众纷纷发声，谴责中共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和人权律师的罪行。国际和国内的法轮功学员利用电话高密度、大范围地针对国内公检法人员和民众讲真相， 极大地震慑了中共和唤醒了民众的良知。二，政协大战邪恶消，全国洗脑班解体。黑龙江省内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到建三江现场支援，国内外其他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主动配合发正念，形成了强大的正念之场。正如明慧网刊登同修天目所见的文章，2014年12月19日上午10点10分发正念时，天目看到师父法身端坐在建三江上空，师父双掌竖立对向建三江的方向，手心向外，一掌心中一个正字，一掌心中一个法字，并放射出万道光芒。师父身边还有两条金龙，吐出的金点遍布整个建三江，金点所到之处邪恶全灭，层层都有佛道神，还有打着战鼓的，每打一下就灭掉一个邪恶。八位律师每一个人身旁都有天兵天将守护，还不止一个。律师去检察院、纪检等部门控告投诉的过程中，立外空间看到像接地板似的结起一层厚厚的坏东西。发正念过程中，感觉对面的同修展现出心空善念起的内境。心空善念起，选自《红银三入圣境》，发出耀眼的光，随即感到它就起空了，我们身体就变成了佛体，头发卷卷的，都站在建三江的上空。我们的功合二为一，无限延伸，所到之处销毁了许多邪恶。而在同修手倒掌时，看到建三江的大魔发出狂笑。我意识到我们自身空间场都或多或少带有狂妄自大的东西，因而加强了魔性，给大魔无形之中加了这种能量。当我们都意识到时，那个所谓的大魔首先被师父立掌把他的头劈掉，瞬间他被一位老道模样的收入了他宽大的袖子里，连同他后面的一群小魔也被收进去了，说等候发落，意思是等这件事情结束后再处理他们。另外空间层层佛道神都在参与，但人这层空间少，看到把守在前方的同修还是很少，力量不够，也就是重视的程度不够。看到师父这边光艳无比，而对面建三江空间却是黑暗无比。师父也在看每个修炼人对这件事情的心态。这场由师父整体布局、各层空间、佛道神、大法弟子和正义人士参与的正法实践，场面恢宏，蔚为壮观，作用巨大，各层空间都会发生重大变化。历史事件发生都是形势发展的重大标志，大量邪恶生命被解体，没有充足邪恶支撑的洗脑班迅速解体。2014年4月23日，建三江青龙山洗脑班释放了最后一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农垦法治教育基地的牌子自动摘掉，黑龙江省各市猖獗的洗脑班截然而止，悄然解体。全国各地迫害法轮功的洗脑班大部分销声匿迹，一场建三江事件彻底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后来中共在对参与建三江事件律师的迫害中，有的省市国宝毫无掩饰地说，就因为你们整出建三江事件导致全国洗脑班解体，在全世界面前打了国家的脸，所以国家下决心收拾你们。参与建三江事件迫害者恶报连连，天理彰显。中共迫害法轮功从没讲过法律，却始终以法律为名行迫害之实。法律是惩恶扬善、维护公正、保障社会秩序的社会法器，中共却一直把法律作为维护其邪恶统治、迫害法轮功的工具。中共黑龙江农垦系统在建三江事件中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但善恶有报，人不知天知，参与建三江事件的迫害者遭到各种天谴。一，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农垦总局党委书记隋凤富亲自指挥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建三江事件。2014年11月27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判处10年徒刑。 在制造简三江事件当年即遭恶报，不可一世的太上皇成为阶下重囚。二，2015年继隋奉复之后，新任省农垦总局党委书记王兆力仍然实行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政策，继续非法开庭，陷害四名法轮功学员入狱。2015年元旦期间，王兆力全家遭遇车祸，王兆力和其儿子骨折。三，黑龙江省公安厅信谷的副厅长亲自到简三江现场指挥，2014年底被中纪委带走调查。四，简三江检察院最年轻的副检察长郝红军于2016年突发严重脑溢血，就是他在2014年接待江天勇、唐吉田四位律师和受害人控告青龙山洗脑班时百般刁难不予立案，后来却善恶颠倒，把控告青龙山洗脑班罪行的四位受害人和家属起诉，致使四位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冤判入狱。五，在简三江事件中，冤判四位法轮功学员的简三江法院院长傅文和主审法官刑庭庭长王敬军，2016年两人合伙贪污罚款事发，两人被撤除院长和刑庭庭长职务。简三江事件事发时，任简三江法院立案庭庭长李刚因特大非法融资主犯被判刑，此案牵涉很多公检法人员和在职官员。六，简三江事件，时任简三江公安局七星分局副局长李炳华因贩毒吸毒2014年被判11年徒刑。七，直接参与迫害的简三江七星公安分局教导员司金刚车祸重伤。八，直接参与迫害的七星公安拘留所警察徐展和跳楼自杀身亡。九，原简三江公安局国保大队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公安部门大队长于荣身患三种癌症死亡。十，原七星农场党委书记石忠诚参与迫害法轮功十年，身患绝症不治，两人都在2014年简三江事件时期死亡，十年都在50多岁。简三江事件已发生六周年，特别在大瘟疫针对中共而来的关键时刻，我们真心希望世人了解真相，认清中共邪恶的本质，远离中共，退出中共的党团队，记住法轮大法好，得到神佛的护佑，躲过人类的大劫难。
读师父理性经文体悟，作者纯真。自从师父理性经文发表后，理性二字的内涵在今天练静功时给我展现了一层法理。一，随着心性的提高，理性会越来越强，理性的增强会有智慧的展现，更有理智慈悲的救度之心，会把对大法的负责摆在第一位，而不会走极端做任何事。理性往往与人心相对，名利情思、喜怒哀乐、争斗、妒忌、恶等人心占上风时，理性在修炼中就弱小，悟性差，孤立无援，甚至随波逐流，沦落为常人。在大法中真修出理性，是加强佛性的过程，返回自己先天本性的心性基础。我们在忍苦精进去执着中按照大法升华时，就是在修出理性，从而同化宇宙特性，主意识强到可以正念主宰自己的思想与行为，不纵容与滋养后天观念与思想业力，识破执着去掉它，识破修炼中的干扰，排除干扰，执着心它本来就不是你，是人世中的痴迷罢了。理性使信师信法的心坚如磐石，正念正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最终的理性还是师父给予的。师父只要我们去执着中坚强的意志，向上攀登的意识，按照真善忍去同化。二，师父在心经文理性中说，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 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瘟疫虽然是常人劫难，修炼人其实也在其中经受磨练，而且师父提到的几类修炼者在最危险中，修炼者与常人在乱世乱象中都应修德于天下，才是根本的解脱之法。我对照自己向内找，看到了自己诸多人心忧心可怕，天天在练功学法，是完成任务呢，还是按照大法实修了呢？大法理白言明，可自己有多少分量是人自己的执着，找自己的不足而归正了呢？救度众生的心放在哪个位置？自己真在精进中了吗？修炼如初，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是为性而来吗？真的向内找了吗？还是遇事向外求？修炼无小事啊，如果没有按照大法归正，是不是自己就在危险之中呢？修炼的严肃性令我不寒而栗，修炼度太窄了，唯有走正。三，师父在理性中说，大法弟子不要随着乱象浮动，守住根本才能看清乱象。说实在，个人对疫情的动态不关心，对大法结束时间与政权的执着，从迫害那天开始，心中不止于此，总感觉和修炼人没啥关系，信神就照着神说的做就好了，但在讲真相时会随意而用而已。当然有做各类媒体的大法修炼者，以此正实法，救度众生，不走极端，取中而为吧，但也可以做到身在俗世，念在方外吧，越加体会到大法大道无形，在物质利益中去执着，修炼主元神，在末世的乱象中大法救度我们，修出来是最扎实的。人间不过是场戏，入戏则入迷，常人社会现在是乱世，必然乱象丛生，大法弟子理性而为之，浮动就是动了常人心，人心浮动已背道而驰了。师父在理性经文中说，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君者，是末后救度的使者，救人讲真相中都会理智的做，那么大法弟子应该按照师父所教诲的去做。任何一颗人心执着都是一堵墙，影响着救度众生的使命。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执着于个人的圆满都是为私的，如果用理性忍苦，真心放下人心执着，放下自我为私，才有力量救度更多的众生。个人浅见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及更纯正的指正与交流。谢谢，何时。
孩子两度高烧，让我去除疑心，修出正念。一，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我身居海外，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自身的病业磨难经历不少，也基本都能凭着高密度的学法和向内找走了过来。唯独在孩子生病时，由于不敢确定孩子们是否算是修炼人，丈夫又是常人，我面对孩子的高烧不退，就是一个害怕，怕出问题有损大法声誉，怕丈夫不理解，于是看病吃药，用常人的方法处理孩子的病业，成了我的常态。也就是说，我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一直法理不清，几乎等同没有修，不敢相信自己有能力保护孩子，从未有过运用练功和神通化解磨难的思维和自信，使得我家三个孩子年年生病。我完全把师父赐予我的能力给人为的抑制住了。但最近疫情下，孩子发的两次高烧，师父却给我显现了两次奇迹。这两次奇迹 跟练功和运用功能有关，而这方面恰恰是我二十多年修炼最为忽视的地方，同时暴露了我不信师不信法的最为根本的疑心，也是修炼人最为严重的问题。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改变思维后，正念的威力也逐渐展现出来了。我这才明白，我们每个弟子都是有神通的，展现不出来没有效果，问题都出在自己是否真正发自内心坚定的毫不怀疑的相信大法的威力。以下是我这段时间的一点修炼体悟和教训，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孩子高烧40度，练功出奇迹。我的三个孩子都曾经在上学前跟我学过法，但上学后，尤其进入中学后，就被常人的手机电脑迷惑，加上我与孩子在外语语言方面的障碍，很难沟通交流，他们渐渐就离开了大法，几乎等同常人，因此我就当他们是常人了，生病自然就去医院，完全没想过我是在逃避过关，给自己找一个最能欺骗自己的借口。师父看我不悟，慈悲安排儿子在初三的后半年自觉走进大法。有一天他自发地突然说自己要学法练功，问他原因，他自己也说不出来，就是突然想到要学法。就是这个儿子使我的修炼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发觉了自己隐藏很深的借口和怀疑正念的疑心。有一天，这个唯一学法和修炼的孩子发起了高烧，并且就在今年二月，中共病毒危害全球，所有人都惊恐不安的情形下，他突然发起了烧，两天后发展到40度，这才暴露了我自己的问题。这一次，我被逼到了绝境。原先的孩子不修炼，常人丈夫不理解等等借口，全都站不住脚了。我非常害怕，开始胡思乱想，如果上医院，就是利用疫情给孩子检查出疫病的假象，我们家就会陷入莫大的灾难，连累他的学校也会因此陷入恐慌状态。更严重的是，我不仅无法在孩子和常人面前证实法，正是修炼的美好，也会给已经走入修炼的儿子带来严重后果，会使得他对大法产生动摇。我开始意识到，这是旧势力不放过我了，要在我最脆弱的地方对我下手。由于在孩子的问题上我常年放弃过关，我没有自信也没有正念能闯过去，仿佛掉入了深渊，感到令人窒息的恐怖。孩子高烧不退，不断地说很难受，眼看他的体力被消耗殆尽，深夜里我变得六神无主，好后悔这些年我一直没有在孩子的问题上实修过。去医院的后果我不敢想象，害怕孩子烧出危险的念头又消不下去，我当时几乎就要崩溃。如果是我自己，我会冷静，但是一到孩子身上我就害怕，怕烧出问题，我没法跟孩子爸爸交代。这次我无路可逃了，孩子修炼了，我照样不敢相信师父一定会管孩子，我又找了一个借口，认为也许孩子没有实修，师父不一定管他，照样怕孩子是生病，将我不信法的疑心开始逼出来了。看着一位高烧不下的儿子，我不断地问自己，现在我该怎么办？孩子爸爸在中国，家中只有我一个大人，我知道我已经没有退路，必须做出选择。于是我在心中不断向师父呼救，求师父鼓励我，让我看到希望，让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没有正念和自信的弟子，内心只会恐慌的弟子能得到指点。我对师父说，我如今无路可走，师父啊师父，请您帮助我吧，告诉我该怎么办吧。我发正念也是心乱如麻， 我真的没有自信能靠发正念就能走过去，这是我平时没打下这方面基础的罪过，请师父原谅我，给我重新修炼的机会，将我救出这次磨难吧。在绝境中，我虽然没有正念，但是开始不断地向师父求救。突然，我的脑中进来一句法，我们那个厂只要你去练功，比你调病要强得多，转法轮。我的心一下就安定下来了，感觉这就是师父的指示，让我马上在孩子身边练功，这个厂就能起作用。很快，奇迹就发生了。我正练第三套，孩子突然说睡不下去了，要起来下楼，要爬楼，说是可能睡得骨头受不了了，怎么也躺不住。我一听，这太离奇了，刚才还因高烧烧得站起来都头晕，现在却说要爬楼。我一下子恍然大悟，这是练功的作用。师父让孩子也起来练功，也在管着孩子呢，让他自己也练功，自己体会练功的作用，大法能量场的威力。孩子一听也觉得自己不可思议，就半信半疑起来练功了。只练第三套和第四套，他就说累了，感觉困了，很快躺下就睡着了，呼吸顺畅。接下来两个小时，出了两次大汗，换了两次衣服后，他一觉睡到天亮，自己量体温完全正常，36.5度，一场磨难终于过去。我赶紧谢谢师父，把我带出了死关。这一次，是我头一回真正体会到了练功的威力。疑心浮出水面，经历过这次磨难后，我才开始隐隐约约注意到自己修炼上好像存在着多年未曾觉察的一个严重问题，对发正念不太相信，对功能和功的作用巨大的威力存在疑心，而表现在我平时的修炼上也是虽然注重学法，但是对讲功能和练功的部分不太愿意看。这等于功虽然练，正念也虽然发，但并不真的相信他们起作用，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机械的听话。我只看重内修修心性的部分，其实这是误解了内修的部分，不信大法的神通威力，本身不就是严重的不信师父、不信神的表现吗？能说是修神的人吗？这不就是心性不好，属于严重的心性问题吗？虽然在矛盾中能向内找修自己不好的人心，很多关，甚至我自己身上发生的生死病业关，也都通过找自己成功的解除了，但是过得很艰险，时间也很长。我从来没想过，也许原本很多关，如果平时注重发正念，发自内心的相信练功和正念的作用，就不会发生，或者磨难会减轻很多，也许自己就把这些难给轻松解决了。而我因为不相信练功和发正念，总是处于胡思乱想的状态，因此给孩子发正念效果就显现不出来，也就放弃了。当同修建议我发正念破除病业迫害，增强练功时，我就以每次给孩子发正念给自己发正念均看不到任何效果，也许发正念解决修炼问题不是我该走的路等等借口为理由，拒绝甚至反感这样做。那是我偏执地认为，只要向内找，把不好的心找到，磨难自然消失。而我之前也的确在自己过病业关时是这样走过来的，因此我对自己的误区、怀疑和忽视功能的作用毫不知情。我甚至看不上动不动就告诉我要注重发正念和练功的同修，认为他们就想舒服，靠功能解决问题，不想好好找自己的漏。这正是我的偏见， 掩盖了我自己的最大的漏。邪恶看我对孩子有情，害怕孩子出问题，担心孩子是病，不会运用功能保护孩子，对功能的作用没有正念，于是就钻了空子，使我一直磨难不断。师父为了改变我固执的观念，让我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我常年存在的不信师不信法的问题有多严重。紧接着我又过了一关，儿子刚好没多久又发烧了。这一次师父安排同修直接过来，再次展现大法的威力。
孩子两度发烧，让我去除疑心，修出正念。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孩子再次发烧，我正念全无，完全迷失。孩子这次发烧是在午饭后不久，他突然下楼来到我跟前说很不舒服，我一摸他的脑袋，明显是发烧了，赶紧让他躺下，一量体温已经38度多，我马上就慌了手脚，立即埋怨孩子不知道吸取教训，在第一次发烧好了之后不听我的劝告，又跟同学一起在电脑玩电子游戏，结果招来了第二次的磨难。但孩子却马上非常奇怪地反问我，妈妈你为何要生气呢？这一问把我问住了，表面看我的推断合情合理，都是孩子一直沉迷电子游戏的结果。我之所以在孩子发烧时不敢相信师父一定会管孩子，就是因为他在这一点上一直不听劝告，一边学法练功还是经不住诱惑，每天跟同学玩一会儿电游。上次高烧好了之后，我就针对这一点让他吸取教训，把游戏戒掉，但他好了伤疤就忘了疼，结果又烧了起来。我的推断对不对呢？当然没有错，但孩子问我为何生气，我却愣住了。过后想起来，那不是孩子在问我，而是师父借孩子的嘴在问我。孩子的这两次烧其实都是暴露我的疑心给我修的，但在难中时我根本想不到这一点。我听完问话也觉得很奇怪，于是就问自己，是啊，孩子正在发烧，我的反应有些不正常，无论如何孩子很难受，我身为母亲第一个反应不是关心而是责备，的确不善啊，那为何我要生气呢？这一问我明白了，我在担心，我在焦虑，担心这一次师父真的不管了，担心他这样烧下去万一四天下不来，必须按照政府规定不得不去医院接受检查，万一给弄出个疫病假象，我该如何证实法？我的丈夫和另外两个孩子更要说了，我们不修炼的反而好好的，反倒修炼的这个孩子出问题，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越想我的心越不正，越想越害怕，越埋怨孩子不听我的劝告，紧张到又接近崩溃的地步。我甚至怀疑这第二次就算练功师父也不一定管了，因为这是孩子不听话的结果，师父怎么能管一个不识修的人呢？一个常人不就会生病吗？因此我很生气，怪孩子总给我添乱，惹出一堆麻烦。别说发正念我没有信心，连第一次发烧练功能起作用的信心也消失了。那时候我还是没真正明白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只是焦虑到了无法控制情绪的地步。同修救迷，实为救迷。孩子的这一问让我意识到我内心满满的恐惧与焦虑，正念全无，完全迷失了。我开始警觉，好像我真的出了大问题，迷在难中找不到出口。不得已我又开始在心中不断求师父， 让师父指点迷津，告诉我该如何认识自己遇到的磨难，该如何走出这个迷宫。就在这时，经常劝我重视八正念的同修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让我赶紧去买米，说他家周边超市的米都销售一空了，担心我家丈夫不在家，赶紧去买米。我当时哭笑不得，心想我不担心米，孩子的烧才是大问题。但同修很快挂断了电话。我对米的危机并不紧张，反倒很快反应过来，会不会是师父听到了我的求救，不早不晚让同修打来了电话，不就是提醒我找他就能将我救出困境吗？过后方才明白，他哪里是救米的危机，分明就是师父派他救助迷失在难中的我。就这样，我联系同修，他在电话中得知我家孩子发烧，我也毫不掩饰地把我刚才的担心全部说明，他马上明白了我的问题所在，非常严肃地告诉我，我明白了，这是给你修的，你家孩子因为你的不悟两次受苦，我现在马上就过去，你别忘了你是修神的，是大法的弟子，怎么会不知道怎么办，我这就去给你家孩子发正念，绝对不允许邪恶趁机迫害孩子，你的问题太严重了。面对同修的责备，我不再抵触，一句反驳都没有了，我已经大致清醒，问题一定就出在我身上，就差同修点名了。师父看我的心变了，知道问题出在自己身上了，愿意向原先抵触的同修承认自己有问题了。还没等同修过来，孩子就喊我，妈妈，我很热，要出汗了，让我拿毛巾给他。我太吃惊了，又一次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再次鼓励我，只要愿意找自己的问题，师父就会救我，就会帮我。孩子真的是在为我受苦啊。同修很快来到我家，看到孩子出汗了，说他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想法，问题就出在我身上，就是给我修的。他直接坐到我孩子身边，鼓励孩子，不要害怕，修炼有漏，以后改了就好，但是不能对师父和大法失去信心，师父肯定管你，必须有正念，否则这一关过不去，永远都会卡在这个问题上，下一次还会过不去，永远都出不了头，还会影响姐姐和妹妹，让他们看不到大法的威力，讲真相就没有说服力了。阿姨这就给你发正念，你就相信阿姨，绝对没问题的，你是小弟子，师父不会给你过不去的关，这都是你妈妈正念不足造成的。那一刻我听到的每一句话都是在说我，不仅没有平时对他的抵触，反倒听得如饥似渴。我与同修一起坐下来发了半个小时的正念，他非常坚定地告诉我，正念绝对起作用，今晚他就会退烧。接下来他说的话每一句都像打雷，我仿佛看到了师父在直接对我说话一样。他说，你严重地怀疑师父，存在不信师不信法的问题，你不相信师父会管你家的孩子，你不相信发正念能起作用，你说的孩子不一定算修炼人，什么人各有命，担心常人不理解，都是你逃避这颗心的借口。以前孩子大了不学法了，你说孩子是常人，病了就看病吃药，我也不敢说你悟性不好，毕竟现实如此，也不能走极端，只是督促你多发正念。你说我强求，这下好了，如今你儿子每天学法练功都快两年了，你还怀疑，那不就是你的心出了问题了吗？你家孩子因为你的不幸遭了很多罪，你还不醒悟，师父早就给了你能力，你必须保护好他们。他的话太震撼了，我一下恍然大悟，可不是吗？不修炼的另外两个孩子这次反倒好好的，倒下的偏偏是修炼的孩子，这不就是修我吗？让我彻底暴露自己的疑心，暴露各种借口。我直到那一刻才清楚地看到了这颗不信师不信法不相信发正念起作用的疑心，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我长期存在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毫无疑问，孩子当天就退烧了， 这两度发烧烧出了我的问题，而且是严重的问题。它居然伴随我20多年的修炼，从未察觉，太可怕了。我感谢同修，感谢孩子，更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和不断的鼓励与救助。为了我的修炼提高，师父安排儿子突然走入修炼，暴露了我多年隐藏的借口和执着，让我修去对大法的疑心，对正念的动摇。改变思维，正念显威力。从那以后，我不敢懈怠练功了，也不敢忽视发正念了，尤其是第二套，我很害怕练，常常以大法要做的事情太多为借口，逃避过去。如今我每天必练，发出的正念非常强大，同时发现自己也学会运用神通了，很多以前挡着我的问题都很快就解决了。比如电脑经常死机，我每次都用人的想法想问题，都用人的办法去解决，强行关机重新启动，无可奈何。如今我就想，这是邪恶在干扰，发正念几分钟后马上就好了，试过几次都是如此，我就更加确信了，我是有能力的，师父早就给了我除恶的能力，是我的观念，我的怀疑挡住了大法的威力。又比如我的手之前总是对鱼头之类的东西过敏，削皮后我的手就会又疼又痒，半天也缓不过来，很怕弄这些食材。以前我以为这都是自然现象，我的皮肤就是对它们过敏，也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事，不做这些食物就好了，采取回避的办法。最近突然反应过来，不对啊，我的手是有功的，应该是食材怕我才对，它们那些成分怎么能伤得了我呢？于是我就告诉食材，你不能再伤害我了，这都是假的。真的神了，那次做完饭，都吃完饭了，我才发觉我的手什么事都没有，根本就没有任何症状。后来又试过几次，再也没有过敏的事情发生了。我知道是我的观念改变了，我放下了人的理，人的症状自然就不存在了。而同时也证明我们的手真的是带着功的，什么东西什么病菌敢靠近我们呢？但是如果我们抱着人理去想问题，那一念就是人，人当然就会出现人的麻烦，当然就无法运用神通，也就显现不出大法的威力。如今我的小女儿也开始学法了，一本转法轮也学完了，她甚至法理清晰地帮助我。有一次我背法很顺利，取了欢喜心，她居然一脸严肃地警告我，妈妈，能背法还不行，必须实修，你还得实修才行。我真的吓了一跳，感觉这又是师父在警告我。他的变化也让我更加明白，孩子看似有很多年不修了，其实师父一直在管着，他们就是小弟子，都是大人不好好修，才挡住了他们的路，他们是来帮助大人修的，莫要怀疑。个人体悟，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
中共病毒的模样，作者小爱。我所在的马来西亚从今年3月18号起封城，对我来说实在是个好机会，带着孩子和新进刚学功法的朋友一起早起练功。一天早上练完功，孩子对我说，妈妈，我闻到了中共病毒的味道，我把它从鼻子里面喷出去了，毛茸茸的，痒痒的。隔天早上练功的时候，孩子不能安静站立，看到蚊子围着他，整个胳膊都被蚊子咬得十几个包，弄得他一直不能够静下来练功。傍晚我跟他谈天，问他为什么今天不能够安静的站立呢？他说，蚊子围着我转，给我传递信息，让我赶紧走，这个区域很多中共病毒。也在同时，我查病毒确诊案例的信息， 发现我所在的小区早上练功的公园附近四条街都有很多确诊病例，这才验证了孩子所说的确实如此。其实我们练功人因为有功，正能量充实着身体，病毒根本就侵犯不到，而且练功场上有师父法身在，不用担心。我问说，那蚊子怎么不咬我呢？他说，因为我修得还不够好，所以蚊子只给我传递信息吧。孩子继续地说，早上骑车去练功场的路上，看到一位跑步的先生，身上散发着病毒的味道和腐尸的味道，估计是已经感染了病毒而不自知，这让他非常的难受，想马上的掉头回家，但是想到每天练功很重要，才坚持跟我走。我问他说，病毒什么味道呢？他说，腐烂的所有食物、垃圾和粪便的综合体，世界上所有最臭的味道揉在一起，而且因为它上面有很多毛茸茸的触角，钻到鼻子里面痒痒的，有的是圆形，大部分是椭圆形，绿色的很恶心。他笑笑接着说，我把它从鼻子里面喷出去。我们在讲清中共病毒真相的时候，知道这个病毒是从中共武汉 P4 实验室泄露的，但是孩子有他们的方法知道真相。接下来他说，妈妈，我看到这个病毒是机器制造出来的，是先有了模型才去根据模型编辑的病毒。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天下午网课过后，他趴在桌子上面，元神钻过地下来到中国，看到一个研究室，应该是实验室吧，看到了整个病毒编辑制造的过程。有一个很邪恶的瘦瘦的人，瓜子脸，下巴半尺长的邪灵人，非常高兴拿到了这个人工编辑好的病毒，并且要散播到全世界。他面前一个科学家哀求他不要这样做，而这个邪灵人哈哈大笑，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病毒散播出去，不管任何人的哀求。晚上孩子跟我说，这个病毒一波一波的，一群一群的在夜里飞过小区的上空，真的是肆虐全世界。感染者都是头部先感染，孩子看到病毒首先染在头上。我想头是元神和灵魂所在的地方，人如果不能认清中共病毒，不能从生死的角度看清楚自身的问题，走向个人神性的回归，忏悔一生的罪过，修炼人不能够站在法理上做事情，并且脱离人的观念，任何人都躲不过神在人类大劫难面前的拷问和淘汰。以上是我13岁孩子对病毒模样的描述和我个人的体会，望指正。
找到生气的根源，作者中国大法弟子。我发现生气本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不如意的事和受伤害的事，天长日久在内心中积淀下来，慢慢的形成了怨恨，就会产生生气魔性、发脾气等等不好的习惯。比如我与父母的关系很不融洽，小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像别人家的父母对待子女那样给过我们什么父慈母爱，成长过程中是听着父亲的发脾气和谩骂声长大的，长大了就更是没给过我们什么好的印象。每次去一趟父母家，我心里都会不痛快，尽管我每次去他们家带着很多东西，也见不到父母诚心的笑脸，有时母亲还说一些虚伪的话，她为了自己的面子可以不为我们着想，可是她顾全的那个面子就是只为她自己考虑的。而父亲的脾气很不好，动不动就大吵大嚷，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魔性很大，很多次我心里都说不再来他们家了，可过后还是买了很多东西去看他们， 回来后心里还是很生气，有时跟他们说话也不投机，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为此我很苦恼，想改变这种状态，总也找不到好的办法。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可想而知我脾气秉性会是什么样的，能不爱生气吗？我的脾气不好，急躁，爱生气，就是因为与在那样的家庭环境中熏染有直接关系。每当看到别人家的父母对子女如何如何好，再看看我自己父母的做法，就发现他们真是太自私了，只顾自己不想别人，所以对他们一直有意见，觉得父母就应该对子女好。每次一想到他们，心里就生气，怨恨心很大。修炼大法二十多年了，我不再计较别人怎么对我，我就按照师尊的要求，无条件的对别人好，包括父母。可我一直被这个怨恨心困扰着，内心被干扰得很厉害。我多次找自己，不止一次的问自己，是不是我的情太重？还是我总想听到好听的？还是我心疼钱？要不就是我的善心不够，不能感化他们，但是每次也找不到真正的原因，心里很是苦恼。一次学师父的经文《佛性》对我触动很大。师尊在《转法轮》卷二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会融在人的思想中，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啊，原来我把后天形成的观念，爱生气、抱怨、指责别人当成了自己，觉得父母就应该对子女好，这是后天形成的自私的观念，它不是真我。当遇到不开心的事时，心里的那种怨恨、生气的感受，也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我，是后天形成的假我，而我却被那些后天形成的假的坏东西带动着去恨、去抱怨、去生气，还去跟父母争辩，真不应该啊。师尊在《转法轮》卷二说，人身体的物质组成在极微观下，在极微观下的微粒中，就构成了人的本性，那个东西是不变的，排除思想框框，人善良的脾气、秉性、特性、特点就容易体察出来，那是真正的自己。当我明白了哪个是我，哪个是后天形成的坏东西，我的心里如同卸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感觉轻松了很多。同时，我还意识到，我之所以总是看不惯父母的一些做法，是因为我把父母后天形成的便利观念和自私、虚伪、生气魔性、发脾气等等不好的表现，当成了他们的本性了。可那些不好的东西都是他们后天形成的，并非是他们真正的自己。人的本性是同化真、善、忍的，是永远不变的，只是被后天形成的自私、观念、坏习惯给掩盖了，所以才会表现的那样让人不可接受。而当我也被后天观念带动着，遇到他们的后天观念时，就会发生矛盾、争吵，因为后天形成的变异观念等东西是自私的，是不符合真、善、忍的。再加上中共邪党有意灌输斗争观念，使得人的自私、魔性都很大，见了面肯定就会争、辩、打，最后不欢而散。当我分清了哪个是父母的真本性，哪个是他们后天观念带动下的表现，我就放下了那个多年来一直怨恨他们的心，再想到他们时就不生气了。而且在面对其他人的不好的表现时，我也明白了那些表现也都是人们后天形成的 变异败坏的坏东西操控着那些人干的，不是人们的真本性使然。这样一想，很多的怨恨、生气、不满就烟消云散了，心里清亮光明，再遇到矛盾也知道了怎样去做。师尊在《转法轮》卷二说，但破除后天的意识观念很难，因为这就是修炼。我深有体会，作为我自己来说，要想去掉那些后天形成的变异坏东西，就要时时用大法来指导自己，破除后天形成的各种变异观念、执着、坏习惯，同时肃清中共邪党的党文化毒素，归正思想，让真正的自己反出来。真正的自己应该是清净无为的，是不被后天形成的坏东西干扰的。修炼人只能去纠正那些不好的，却不会被不好的东西所带动。现阶段的一点体会，如有不妥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帮助邪悟的同修走回大法中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和同修 A 从小一起长大，98年得法那年我们才11岁，虽然小，我们非常精进，天天和同修们集体学法练功。朋友找我们去玩，我们都不去，天天学法学到很晚。当时同修 A 家里只有他自己学法，爸爸妈妈都不学，还那么精进，一直坚持着，真的不容易。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点点步入社会这个大染缸后，同修 A 就懈怠了，很少学法练功，三界事也很少做，学法少，各种人心的干扰，加上怕心，很少出去讲真相。2016年，同修 A 听信了他邪悟的妈妈的话，说现在练功不用出去讲真相救人了，不用发正念了。同修一听挺高兴，不出去讲真相，心里轻松了，没有压力了，他也邪悟了。我知道我们当地有好几个人邪悟，当我知道后，脑中有一念，给他们看师父的澳洲讲法录像，一定能过来。这也许是师父往我脑中打的一念，我就和同修妈妈说了给他们看师父的澳洲讲法录像，就能走过来。当时同修妈妈和其他同修多次去找他们切磋，也没有切磋过来。我妈说和他们在法上切磋不听，大法书拿出来他们不看，要是拿澳洲讲法录像他们也不会看，也就没有把师父的澳洲讲法录像拿给他们。那时我想把师父的澳洲讲法录像拿给他们，听说他们那时的态度和自己被在年龄方面的观念给障碍住了。那是我29岁，怕那些同修认为我年轻，修得不好，不和我切磋，就放弃了找他们的想法。同修 A 当时也去了街里，不在农村住了，我们也没有见面。后来我也去了别的城市，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听说同修 A 的妈妈邪悟得很严重，不理同修，我也就没有和同修 A 联系。这些年我的心里一直认为，只要给同修 A 看师父的澳洲讲法录像，他一定能过来。今年我回老家过年，有一天脑中突然想起了同修 A， 心想我得试试，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过完年我就联系了同修 A， 当时他已经回街里了，因为疫情封路回不来。过了两个月解封，同修 A 回来了，偶然间来了我家，当时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几个同修就和他切磋。由于他看了邪悟者给的资料和听了邪悟者的说辞，他不相信师父的各地讲法是真的，说都是假的。同修 A 没有灌进去太多，知道用脑思考，主意识还算清醒，看乱法的书之后开始怀疑，后来有点乱， 不知道怎么修，就吓得什么都不敢看，只看转法轮。我们切磋他半信半疑，拿出师父的讲法给他看，他看不进去，拿到书，书里的内容也什么都没看见，有不好的东西阻挡。我们切磋之后，他回到家里也怀疑，没有真正的转变过来。第二天，同修 A 又来到我家，我们切磋一会儿，我说给他放师父的澳洲讲法录像，他当时不想看，认为是假的。把讲法打开，看见师父的一瞬间，他仔细地看师父，那时还怀疑录像里面的师父是假的。他突然转念一想，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这不就是师父本人吗？师父就在我眼前讲法，我都不信，那我还能相信谁呢？同修 A 彻底清醒过来了，明白了，还写了严正声明。四年过去了，当时被自己的观念阻碍，没有用心用行动去找同修，把同修拽回来，错过了这么长时间，很遗憾。同修 A 回到法中后，我们就找他的妈妈切磋，现在同修 A 的妈妈也回到了大法中。同修 A 的妈妈曾经是另一个同修邪物，今天我们把邪物的同修找来切磋，这个同修现在也回到了大法中。就这样，我们一个拽一个，终于找回了三个同修。如果同修身边有这样的邪物者，就帮帮他们吧，只要有一点点希望，我们就要试一试。这些邪物的人不相信师父的各地讲法是真的，谈话的时候就尽量先别拿各地讲法内容切磋，因为他们不相信，最好开始什么都别说，只说我这儿有师父的讲法录像，再把师父的澳洲讲法录像打开让他们看。邪物者再严重，心里也是承认师父的，当把讲法录像打开见到师父的一瞬间，他们头脑承认是师父的同时，他们的主意识就会清醒过来，师父也会帮他们，他们就会自己思考问题了。等看完讲法录像就会明白，再进一步在法理上切磋就会好，也可根据邪物者的心结去帮助他们，一点点切磋，别着急，一定会把他们拽回到法中。等他们明白时，最好到师父法像前给师父跪下，向师父承认错误，表明以后信师信法，兼修大法到底的决心，师父就会帮助消去不好的东西。再和他们切磋后，把严正声明写了发表出去，只要发出兼修大法的决心，师父一定会帮助的，师父不想放弃任何一个同修。在我个人层次所悟，师父的澳洲讲法录像是各地讲法中目前唯一留有的视频讲法录像，澳洲讲法录像的保留也是为了振醒那些邪物的同修，切切实实地看到师父在讲法，还相不相信那些邪物者的邪说，我们形成整体，找回同修。个人层次所悟，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日籍原来是靠他，作者陈曦。历朝历代的御医们都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名医，甚至很多都是祖上传下来的，可是他们的治疗手段相对来讲都是非常高超的。御医大多是男医生多，女御医非常少，在治疗一些女眷的时候就出现了麻烦，因为古代的女眷一般是不能见生人男人的，特别是未出阁的女子，这才有了我们常说的悬丝诊脉之说，很多人钻到一些手感灵敏那里去研究，这已经走偏了。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大都拥有第三只眼。一、华佗的悬丝诊脉。华佗经常给一些达官贵人甚至皇亲国戚治病，严格的讲叫他御医也不为过，虽然他在民间治病的机会很多。一次，华佗给一位大户人家的女眷医病， 因为不能见面，所以使用了悬丝诊脉的手段。但是大户人家的主人不信任他，就给他出了一道难题。主人将三根线，一根拴在椅子上，一根在女仆的手上，一根拴在一只水杯上，让华佗号脉。华佗告诉主人说，三个脉分别是虫脉、阴脉和水脉。主人心想，阴脉是指女仆是对了，水脉是水杯也对了，可是虫脉就不对了，就问华佗，华先生，阴脉是指女仆，水脉是指水杯，虫脉是什么？华佗笑了笑说，你是不是将一根丝搭在椅子上了？主人说，是呀。华佗对主人说，你拿斧子劈开椅子看一下。主人依照华佗的要求劈开了椅子，发现有一只活着的虫子，忽然明白了华佗的意思，虫脉就是指的这只虫子呀。主人对华佗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是他不知道的是，华佗使用了第三只眼看到了这一切，甚至透过表面看到了椅子的胃内部。或许这还不能说明第三只眼的存在，下面还有一个故事。二，御医的天眼。武则天时期，凤阁四郎周允元朝中一晚侍候，来到阁中。这时太平公主传唤一位御医从正光门进宫，正看见一鬼摘周允元的头，两个鬼手里拿着木棒跟在他的后面，一直走出了景玉门。御医把这事告诉了太平公主，太平公主把这事又报给了武则天，武则天派人去查询。周允元在阁中无事，吃完饭回房休息，午后去厕所，常参点奇怪他去的时间太长，就去厕所看他，只见周允元倒在厕所里，参点扶起他，他眼睛直视不说话，口中流涎水。给使把这情况奏明武则天，武则天问御医说，他还能坚持多久？御医说，最多三两天，快了也就一天。武则天派人连床抬着送回住处，到半夜他就死了。这里说明一个问题，武则天是相信天眼、天目第三只眼存在的，大概这也是古人的一个状态吧。古代的名医开天眼的不在少数，大概就是一种常见的状态。人的天目不仅可以看到表面的东西，还可以看到微观的东西，比西医中的透视要厉害得多，准确得多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